宋徽宗听燕青唱了一曲之后，对燕青的这歌声非常欣赏。按说宋徽宗这皇上，他所欣赏的艺术那都是高层次高品位的，他这皇宫里头养着有歌舞教坊歌舞班子，没事在皇宫里边就听歌看舞。宋徽宗本身又懂得音乐，那是个行家里手，今儿个一听燕青这一唱，真把宋徽宗给唱住了。宋徽宗爱听，所以他就说了一句再唱一首。一说这句话，燕青在旁边站着瞧了瞧这李师师，李师师冲着燕青点了点头，那你就再唱一首吧，看来你唱得不错，皇上很赏识你，再唱首什么呢？燕青说，那我就再唱一曲，您随便弹，您弹什么我就唱什么。于是李师师又弹奏了一曲，这个曲子呢，按说是当时的一种流行曲子，可是燕青唱的这个词儿可不是那个词儿，这个词儿是燕青自个儿编的。燕青编的是什么词儿啊？燕青是这么唱的：听哀告，听哀告，渐趋流落谁知道，极天罔地，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长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唱了这么一首曲子，这个词儿用流行的这个曲子这么一套，这宋徽宗马上就听明白了，李师师要弹奏的这个曲子原词是什么词儿，宋徽宗都知道啊。燕青这么一改词儿，宋徽宗格外的注意听，心想他这怎么把词儿改了呢？这是什么词儿？宋徽宗一个字儿没落的全都听下来了。听完这番词儿之后，宋徽宗觉得很蹊跷。宋徽宗说：“先不用唱了。”这一说不用唱了，李师师也就不弹琴了。燕青在旁边站着，宋徽宗瞅着燕青。燕青啊，我问你，你刚才这首曲子里边的词是你自个儿添的？燕青说是，陛下，是我自个儿添的。那你添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我听着这词中内涵有意呀。陛下，我这个词儿里边它是有意，你这词儿里边是什么意思？陛下，我不敢说。说到这里，燕青这眼泪出来了，哭通跪在这儿了。嗯，宋徽宗说：“燕青，到底有什么事？快与朕讲。”陛下，我跟您说吧，我这个事儿啊，我要说出来吧，我就得死。我要不说吧，我憋得还难受。反正我刚才我唱这歌呢，其实我是想说。唱完之后您一问我吧，我又不想说了。陛下您看我说还是不说？宋徽宗说：“这什么话呀？啊，你还是说呀，你说吧。”燕青说：“我说我不太好说。”我说：“表姐，您给我讲讲情，我要说出来之后皇上要是怪罪我怎么办呢？”这功夫李师师转过身来，扑通也在宋徽宗的面前也跪下了。李师师这一跪下，宋徽宗可受不了了。宋徽宗站起来先把李师师给搀起来了：“师师，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你坐下，你坐下，你干嘛也跪这儿？”李师师说：“我给我这表弟求情啊，求皇上别降罪呀。”宋徽宗说：“我不降罪。”李师师的表弟有什么罪呀？别说他没有罪，就是犯了罪，朕我也不怪，朕我不怪，我看他们哪个敢怪。陛下，那多谢您，可是您现在嘴说空口无凭啊，光那么说，万一待会儿我这个表弟把事儿说完喽，您脸一翻又怪了，那怎么办呢？哎呀，师师啊， 我们相识这么久，你连我都信不着了。陛下，这样吧，您要想让我这个表弟跟您说呀，那您先对他降一道赦旨，您亲自写出来交给他，让他带到身上，然后再让他跟您讲。宋徽宗说，我在这里怎么能降旨啊？这个地方又没有御宝，又没有玉玺，那也没有纸张。纸张我这儿有啊，笔墨也齐备，只是没有您的玉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陛下，您亲笔写的字谁也效仿不了，朝中文武大臣哪个不认识您的字啊？所以说您就写一道便条，这个拿出去谁看着都得当圣旨，您就给写一个吧。好，宋徽宗说，你预备纸墨，我先写一道赦旨。这功夫马上旁边把这小桌就搬过来了，笔墨砚瓦预备齐整，把纸张也铺上。这功夫李师师在旁边研墨，这个燕青在旁边就拿着那个紫珠毫薄在这给告笔，先是拿水泡开了，然后把它又擦干了，又递过来。宋徽宗提笔在手，讲墨告宝，在这纸上就写了一道燕青的个人设置。怎么写的呢？其实写的很简单，宋徽宗写的是神霄王府真主宣和宇氏虚敬道君皇帝。那是什么玩意儿，那么一大串呢、啊、这个宋徽宗这皇上啊，跟哪个皇上都不一样，特信道教，所以他呀认了很多的道教老师，整天学道，而且呢还有吃别人炼的那丹，所以他给自己呢也起了个道教的道号，叫神霄王府真主宣和宇氏啊虚敬道君皇帝。这最后才是皇帝呢，头前全是老道的这个职称。下面接着写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诸司不许拿问，违者惩处。落款是召集。这宋徽宗就这几个字儿，这比那圣旨都好使，亲笔写的。有的时候宋徽宗降旨降诏还不是他自个儿写的，是别人代写，这是亲笔写的。宋徽宗这个笔体别人模仿不了，瘦金书独一路的书法。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之后晾干了，交给燕青，燕青接过来一瞧，燕青心想，这回行了，我这回有这护身符了，这上面写的非常明白，诸司不许拿问，不管哪个部门谁也不准捉燕青，你要捉了燕青违犯了皇帝的旨意，这就得惩处你。燕青把这个东西叠好了，揣到自己的怀里，二番跪下磕头，多谢陛下饶恕我的罪名。宋徽宗说，我这个赦旨也写了，现在你该给我说一说你犯了什么罪了吧。啊，燕青啊，说实在的，在这我朝当中，除非李师师的弟弟能享受如此待遇啊，任何一个人我也不能先写赦旨后问罪名。是陛下，我知道，我沾我姐姐的光了。陛下，我跟您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跟我爹啊在南方，在苏州，我们做买卖，我呢三年前就上东京汴梁来，想着囤点货，再一个呢看看我的表姐。可是走在半路上，路经山东，路经这山东的时候呢，就走到梁山泊那去了，走到那儿就让梁山泊上有一伙强盗就把我劫持到山上，劫持到山上看我年轻，就劝我入伙。当时我想不入伙，人家说就得把我杀了，我被胁迫之下没办法，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就入了伙了。这一入伙，我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一待就是三年呐。三年期间我没办什么坏事，只是我看见他们梁山上的人出出进进的，我待了三年。我知道啊， 大宋国朝对梁山这伙强盗非常的憎恨，屡次兴兵征剿他们都没有取胜，所以这回好不容易我得便从梁山上我偷着跑下来了，我跑到东京汴梁来见我的表姐，我听表姐跟我亲自讲她认识您，我这心里边啊才算贴点底，我先求皇上您饶恕我的罪名，就饶恕我在梁山上当过贼寇这个罪名，现在您饶恕我了，我把话跟您说清楚了，您不会再怪罪我了吧。燕青把这话说完之后，
宋徽宗听到这里
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哦，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充其量你是被梁山上宋江那伙贼寇给胁迫到山上去了，在他们那个队伍里边待了三年之久，现在你自己又脱身下山了，这算得什么呀？当然了，要没有我这道圣旨，你作为是梁山上的人，到了东京汴梁一旦被官府发现会把你抓捕的，但是有我这道圣旨的，你就尽放宽心吧。哎呦皇上，那我得谢谢您，那我这就放心了。宋徽宗说，既然你在梁山上待了三年之久，你对梁山上这些人肯定都了解了。那倒是了解了解，我梁山上所有的人我都见过。宋江你见过吗？见过见过。那么山上边还有一个叫吴用的人啊，我也见过，还有什么林冲、武松，还有鲁智深。这燕青啊一下子数了数好几十来。皇上一听他对梁山是挺熟悉，那能不熟悉吗？本来就是那里活里头的。皇上说，燕青啊，我问你，你对梁山这伙人是怎么看的？这伙强盗他们都干些什么？他们都犯了哪些罪恶你清楚吗？燕青说，陛下，这事儿让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从小我爸爸就教给我要诚实，不要说谎话，所以我从小就养成这么一个毛病。一说谎话嘛就脸红，完了这个心跳就好多天，所以说一般来讲我是从来不说谎话的。今天您问我，我当着皇上的面前按说我也应该不说谎话。宋徽宗说，对呀，你不要说谎话，你就如实的说，他们好你就说好，他们不好你就说不好。燕青说，陛下，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虽然在山上待了三年，我虽然没有参与他们干什么坏事，但是我从旁边侧目观瞧，我觉得山上都是一些个犯了罪的好人。哦，是犯了罪的好人，这个话怎么讲呢？燕青说，您比方说吧，他那头把金交椅宋江，这个宋江原来是运城县里边的一个押司刀比利，可是呢由于他误杀了一个阎婆惜，被逼无奈就上了梁山了。接着燕青就把梁山上几个主要人物他们走上梁山的道路简单的说了说，他说了鲁智深，说了武松，然后转过话题，燕青又说，陛下，宋江这个人人送外号叫及时雨，您想他如果是一个坏人的话，能给他送这么一个外号吗？能叫他及时雨吗？我觉得梁山上这伙的人他们都是好人呐。先说他们那个原来的聚义厅，宋江上山以后改为忠义堂，那么改为忠义堂，这个忠字忠于谁呢？宋江自己本身经常讲，忠于的是朝廷，忠于的是皇上，忠于的是大宋国朝。忠义堂外高挑一杆杏黄旗，上边写的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行的是人道，行的是仁义。正因为这样，所以梁山上虽聚集着几万人马，但是八百里水泊周围， 所有的州城府县附近的百姓并不曾受他们骚扰，那些百姓们呐、都向着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官府中兴兵前去缉拿他们，百姓们都及时给他们通风报信，这就是因为他们替天行道的结果。或许皇上您要问了，他们不劫掠百姓靠什么活着呢？他们就靠的是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他们有的时候去铲除那些个土豪劣绅，有的时候去劫持那些个贪官污吏，劫持这些个钱就足够他们活的了。这是一点。再一点，皇上，我还敢断言宋江他们没有叛逆之心，如果他要有叛逆之心的话，他就不能老在这水泊上面的梁山待着，他应该下个山来扩大地盘，扩充实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你像八百里水泊周围有济州，有寿张，有任县，还有运城等等的州城府县，他们哪个县也没占领，这为什么？这是宋江要全他自己的这个忠义之名。正因为他没扩展地盘，所以他自己也没有称王称帝。皇上，宋江完全可以自己立一个朝廷，他自己当皇上，就像那方腊一样，方腊现在在南方不是自己成了皇上了吗？但是宋江没有，宋江还是梁山寨的头把金交椅。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宋江他心里想的是投靠朝廷，投靠万岁呀。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一点，我说宋江他是好人，就是因为宋江对待朝廷去进剿他的那些官员们，有很多被他生擒活捉呀。按说官员和绿林上的这些个人是冰火不同炉，但是宋江只要把他们生擒活捉的官员一律全都解开绑绳送下山来。当然了，在战斗当中互相刀枪并举被杀死了，那是作为意外。那么官员们都回到朝廷中，不知道跟当今圣上讲过没讲过。从这三点来说，这宋江他是好人呐。他自己整天跟弟兄们讲，盼望着万岁降旨招安，一旦万岁降旨招安，他就带领着众位弟兄以及几万名喽啰兵来到朝廷之中投靠大宋，为国效力，为民效劳啊。可是至今我就不知道，皇上您怎么就不降旨招安呢？宋徽宗说，不对呀，朕我曾经两次降旨招安呐。第一次降旨被他们把那个诏书给撕了，听说有个叫黑旋风李逵的，这个人粗野得很，杀人不眨眼，把我的诏书竟然当众撕碎。第二次降旨是在济州城上，说梁山上的人一见把这个宣读诏书的人都给射伤了，这说明宋江他并不想真心归顺呐。哎呦，燕青说，陛下您可别提那两次降诏了，这两次降诏啊我都知道，因为我就在山上，您那个诏书恐怕不是您亲自写的吧？徽宗皇帝说，是不是我亲自写的？你看看，不是您亲自写的，他们怎么写的大概您也没看着。第一次降的诏书那上面全都是冷言恶语，俨然我们这些山上的人呢就都是一些个监狱里边的囚徒，那话说的让人实在是赶得让掏耳朵下不去呀。不光说那诏书写的难听，还给送去了几坛御酒，那御酒结果打开大伙一喝都赶不上那个村酿的土白酒。大伙都说呀，这是什么御酒啊， 我们想想，有一个鲁智深在那个酒坛子里边都喝出小鱼来了。我说陛下，您那御酒里边还带鱼吗？宋徽宗一听，哪有这事儿啊？啊，我那御酒里边怎么能出来鱼啊？那不会的。怎么不会的？我亲眼目睹啊，有鱼。哦，还有这种事情，那可不。所以说梁山上这几个人那都是什么脾气啊？那都是火爆性子，刚强汉子。黑旋风李逵一怒之下就把您那个诏书给扯碎了，扯碎诏书他们就不想着投降了。可是呢，毕竟宋江是头把金交椅，是当大哥的，他比较冷静，他比较理智，他还在劝说众位弟兄还得听候皇帝诏安。那么第二次您又降了一道诏书到在济州城上，可是这个诏书写的也不对劲儿啊。诏书里边说，广让宋江为首的这几个首领们进京听风，赶剩下那几个喽啰兵好几万人各自回家，自谋出路。您想，我们绿林中人都讲究一个义字啊。宋江之所以能够在梁山上成了气候，还不仰仗着这几万喽兵大家对他的捧吗？大家对他的推举吗？宋江就这么讲啊，如果说我们弟兄几个人让朝里边做官去，把这几万弟兄都让回家，那我们还叫什么英雄豪杰？我们还有哪里谈起这个义字啊？所以这第二次招安也没成。当时小李广花荣心里边也是怒火天凶，摘弓抽箭就给这位宣读诏书的人来了一箭。其实花荣要想射死他，完全可以一箭射到庚嗓咽喉，他当时就死了。花荣啊，没射死他，那是故意的，给他射到肩膀子上了，留了他一条命，说明梁山上这些个人还是很讲究分寸的。哦，宋徽宗说原来是这样，这些个事情朕也不曾知道啊。李师师这功夫在旁边给添油加醋。李师师说，陛下呀，您在朝纲之中所管理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啊，梁山上这一个地方的事儿自然就由大臣们去管，那么您委派的是哪个大臣管的？宋徽宗说，有太师蔡京，还有枢密使童贯，最后这次征剿梁山还有高俅，太尉高俅啊。燕青说，陛下，高俅回朝了您知道吗？宋徽宗听到这里当时一愣，高俅回朝了？他什么时候回朝的？燕青说，陛下，最后高俅征剿梁山他全军大败，整个过程我全知道。陛下您愿意听吗？我跟您说说。宋徽宗说，你给我讲一讲。于是燕青就当着宋徽宗的面把三败高俅的整个经过，包括前面两败童贯的经过，给他仔细的说了一遍。这燕青会说，绘声绘色，从头到尾逻辑性非常强，比喻的又特别生动，那嘴比说书的都能说。燕青把这个整个的过程说完之后，把个宋徽宗听的是俩眼发直，目瞪口呆。最后燕青说完了，陛下，现在高太尉他回来了，不光说回来了，他在梁山上跟宋江说的好好的，他说他回到朝中要跟当今圣上金殿上参奏一本，让皇帝降旨进行三次招安，而且从梁山上还带来两个人，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个叫铁轿子月和。现在这两个人就还在高俅的府里边给软禁起来了，梁山上还留了一个人，就是后来您给派去的那个军事参谋，姓文，叫文焕章。有这个人没有？宋徽宗说，有啊，我给他派了一个参谋，还派了两个战殿将军，一个叫秋月，一个叫周王。对呀，那秋月在征战当中死了，那周王跟他一块都回来了。陛下， 您上朝的时候没见着高俅吗？宋徽宗说，我也没问这个事情啊，这皇上他哪有功夫问那个呀，他竟琢磨琴棋书画，再有功夫就逛妓院了，他哪有功夫问这些朝中之事啊。这个时候一问他，这宋徽宗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里，燕青就说，陛下，这个事儿啊，我求求您呐、啊，您应该三次降旨，让宋江他们一起来到朝纲为国效力。宋江那手下可是一帮能人呐、啊，他手下文有文韬，武有武略的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有，带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可以取胜的有，这些人您为什么不用呢？宋徽宗听到这里是连连点头。这功夫李师师在旁边说，陛下，像高俅这样的征剿梁山，他打了败仗被人家活捉，最后跟人家又许了愿，回来之后还不上朝建军，这样的人也可能在朝中安然无事的那么待着啊。李师师这个话说的不紧不慢的这么一讲，宋徽宗当时脸往下一沉，朕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焉能容他。高俅，别人这样可以，你可不应该这样。徽宗皇帝心想，高俅啊，你怎么起来的？你是过去跟我踢球的球友，我一把一把的把你提溜上来了，你怎么现在对我还蒙着盖呢？欺骗孤家，岂有此理。宋徽宗来火了，脸儿往下一沉，看了看燕青，燕青，这个事情如果你说的事实，明天金殿之上我要找高俅问罪。